提的第三个题目，关于基督教跟社会改革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前两天我们谈到基督教与科学发展方面的一个关系，那么昨天我们谈到基督教跟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要谈到第三个，特别是社会改革方面。当然社会改革我们所说的意思是比较偏重，可能是在经济生活方面的经济制度、社会福利制度等等有关的这些发展，到底基督教在近代的包括西方国家包括中国这些方面的影响是如何。那么在这个方面，同样我们会先做一些历史的回顾。这个历史的回顾里面，我特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关于欧美国家，他们在目前他们的经济制度、福利制度，基督教在这当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影响，然后我会谈到中国的方面，最后我们会做一些展望。关于欧美国家的社会改革来讲，当然昨天如果来的人稍微我提到一点点，在初期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就是罗马帝国的最初的时期，教会大概在纪元后40年左右刚开始成立，然后一直到纪元后325年，君士坦丁大帝自己信了基督教，然后变成接受基督教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甚至他本人成为基督徒，给教会很多的优惠。那么这个前面的发展的这段时期，换句话说，基督教的教会是被迫害的一个对象的时候，在前两三百年当中，事实上教会已经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昨天我曾经提到说，在那个时候可以说世界各个国家来讲，没有所谓的福利制度，没有所谓其他的这个救济等等。那么当时虽然基督徒人数在全国人数是很少，可是事实上他们扮演的角色就是在做这种社会救济的工作。所以根据历史的文献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我就说当路上有人死在街道上的时候，只有基督徒去收尸的，只有基督徒办孤儿院的，只有基督徒去救济平民的。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没有所谓国家的福利制度的时候，完全是由基督教来办。那么到了纪元后325年开始，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受到国家的保护以后，当然也依据他们过去的传统，几乎在西欧的国家所有孤儿院都是教会办的。这个政策，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20世纪。那么所以早期的实行基督教在这些慈善事业、在社会福利制度方面扮演的角色是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我的讨论重点会比较偏重近代的，就是17、18世纪以后到现代。那么从近代的来讲，我想当然在西欧整个社会的改善的过程中，不都是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譬如说奴隶制度，很多人会说为什么西方国家会有奴隶制度呢？不过奴隶制度是人类有史以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奴隶制度的，包括中国。中国的奴隶制度大概超过几千年的历史，只是我们的奴隶呢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待遇，然后我们的奴隶可能不一定是汉人，我们会拿别的民族来做我们的奴隶。那中国的奴婢就是说那个婢女算不算是奴隶呢？我们不叫它叫奴隶，其实是一种奴隶。那么圣经上也有提到奴隶，那时候的奴隶又是怎么奴隶呢？在等一下最后我会谈到圣经的原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用的名词是奴隶，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想象中的那种奴隶。不过不可否认，在西方国家，当他们的帝国主义还有殖民地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慢慢的产生这种奴隶制度。奴隶制度不但是蓄养，而且成为贩卖。那么随着17、18世纪英国势力的兴起，英国成为全世界奴隶贩卖跟运输的最主要的国家。那么他们因为海权是控制在英国人手上的，所以当时非洲的黑奴主要的市场是卖到美国，而不是卖在英国。因为奴隶，尤其黑奴，他们是做农业的这个人口。那么从非洲运到美洲的这个海运是由英国人控制的。那么但是到了17、18世纪的末期，尤其18世纪末期中旬开始，昨天我们曾经提到有一对兄弟叫做卫斯理兄弟，他的哥哥叫做 John Wesley 约翰卫斯理，他的弟弟叫 Charles Wesley。 这对兄弟他们跟其他的几位基督徒领袖展开了一个所谓的巡旅会的运动，叫做 Methodist Movement。 那么后来就成为一个巡礼会，一个教派，好像是浸信会巡礼会。巡礼会又称为卫理公会，就是纪念这对兄弟卫斯理。那么他们不但昨天我们提到他们的这个运动影响了北美，成为北美的叫做大觉醒 Great Awakening， 这个属灵的觉醒帮助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灵性的根基、道德的根基，带来美国的独立运动能够建立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在英国的本土，在社会改革上的影响比他们在政治改革上的影响呢更加的明显。那么也因为这样一个运动，那么约翰卫斯理本人呢，除了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福音的人，他一生骑着马到处传福音超过25万英里，他都是骑马的。他常常在骑马的时候晨更读经，还有写笔记写日记，他可以一面骑马还可以一面写讲章。他的著作极多，大部分都在马上写。我想他的骑术一定很好，因为你知道骑马的会的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他可以一面写叮叮咚咚，一面可以写讲稿，一面写日记。他的日记是十几本的，读都读不完的，他不知道怎么写的。总而言之，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除了他是很有名的布道家以外，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社会改革家。但他的社会改革主要都是他个人是一个可以说理论家、宣传家，但是跟随他的很多的基督徒却成为真正在当时在社会改革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在奴隶制度方面，在他跟随他的很多的年轻的信徒当中，有一个在历史上是非常有名的人，叫做 Wilberforce。 这个 Wilberforce 这个人呢，他是一个贵族，那么也是英国上议院的议员，因为在英国的议会分为上议院跟下议院，下议院是人民选的，上议院是贵族。Wilberforce 是一个贵族，那么他成为基督徒，受到卫斯理的影响，所以当他进入国会以后，那么他从1787年就开始推行一个法律，希望能够通过，就是禁止英国人参与任何的奴隶的贩卖跟运输。那如果这个法律通过的话呢，那么整个海运的里面就被切断了。那么切断以后，所有的奴隶的贩卖就几乎瓦解。那你可以知道，当时的海运是英国人控制的，那么因此贩卖黑奴是一个非常赚钱的一个工作。虽然抓黑奴都是阿拉伯人做的，阿拉伯人在非洲抓了黑奴，然后卖给英国人，英国人就卖了上船，上船然后到美国再卖给美国人，这生意是这么做的。但是整个的枢纽是在这个海运，如果海运被禁止的话呢，整个黑奴的制度跟运输就整个会瓦解。所以当时1787年提出来的时候，当然几乎没办法通过，威伯佛斯就每一年提一次，每一年提一次。那么当然锲而不舍的这样一直努力的结果还是很不容易通过，因为很多既得利益者在那里反抗。那么威伯佛斯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同时在英国的国会里面就开始了一个国会议员的一个团契，那个团契就是以他自己的住宅，他住的地方为根据地，所以后来那个团契的名字就用他住的那个城有一个名字，忘记那个名字叫什么，实际上讲了也没有用，你也不会记得的。总而言之，他们有一个国会议员的团契，所以从一个人开始变成三五个，三五个变成三十个，三十个变成四十个、五十个。到这个约翰卫斯理最后逝世前一个礼拜，是他一生所写的最后一封文献，就是留在下来的。那封文献就是写给威伯佛斯。威伯佛斯那时候是一个很年轻的人，大概只有30来岁。然后当 John Wesley 快死以前的一两个礼拜，写封信给威伯佛斯，他说：“年轻的弟兄啊，你的工作是非常有价值的，只是尚未成功，继续努力吧，靠着上帝的帮助我们可以成功的。”那么也因为这封信给威伯佛斯很大的鼓励，于是他就继续的努力。终于在他提出这个法案之后的20年，1807年，英国通过了这个法律，通过禁止英国人个人的或者是公司从事奴隶的运输、奴隶的贩卖，还有个人的奴隶的蓄养。可英国人养黑奴的很少，但都是在美国的。可是那时候因为美国已经独立了， 所以，但是这一个法令下来以后呢，就把整个这个黑奴的运输的管道几乎完全中断了。当然，这边中断之后，西班牙人、荷兰人跟葡萄牙人就抢了这个生意来做。不过，到底海运来讲，这个英国的影响太大了，所以因此整个奴隶的运输就逐渐的式微，一直到后来南北战争之后，就是1861年到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连北美的市场也瓦解了，因为不再准许蓄养黑奴，所以这个市场没有了，海运停止了，所以从1860年前后，整个黑奴的这个制度就慢慢去瓦解了。所以这整个的工作是由于一群基督徒基于他们的良知，然后开始推行的工作。当然，在这种社会改革的工作当中，我们都可以了解，也可以想象得到，有许多的阻力就来自于人类的利益、既得利益。那么，但是这些基督徒在推动这些工作，不单他们使得奴隶的贩卖跟运输的制度被废止了，也是同样的这一群卫理公会。早期卫理公会的这些人，开始，然后影响了其他的基督徒，开始推动一种监狱的一个改善的工作。当时的监狱可以这样讲，只要你犯了法，关到监狱里面，监狱就简直不是人过的地方，因为本来就是个处罚，所以在监狱里面是没有人权的，在监狱里面也没有人道的。可是毕竟在监狱里面，有很多时候有的人在监狱里面，有时候是冤枉的，或者说只是在等候审判。但是很多人就死在监狱里，所以他们就开始监狱里面的改善的工作，对于犯人也应该给他适当的尊重，给他适当的一些人权。那么这些运动也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然后逐渐的改善。那么劳工的环境，特别是童工，那么在19世纪初，英国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叫做狄更斯，昨天我曾经提到他写的《双城记》，他写了很多书，有一本书也拍成电影叫做《孤雏类》，就讲那种孤儿从小就去做苦工。那个时候就是18世纪初，到18世纪末那段时间，17世纪末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这个劳工的待遇、生活情况一塌糊涂。那么很小的年纪就去做工，那么有时候7、8岁的小孩子开始做工，一天要做16个小时。那么这些情形在那些小说里面十足的反映出来，但是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在那个时候推动改革，后来就慢慢的一件一件的这些法案逐渐的通过，比如说几岁以下的小孩子不得做工，一天做工的时间不得多长等等，就是慢慢的修正。当然不是一天之内或一年之内，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法律，这个每天的工作时间是多少，然后最低工资等等，这都是200-300年来的以后的发展才在进步到今天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基督徒秉着他们的良知在推动一些社会的改革，那么跟本来这个得到利益的这些资本家或者是一些既得利益的人会有利益的冲突，但是基督徒不断的努力的结果，使得这个社会的情况能够有相当的改善。他们并没有采取所谓的暴力的流血革命的方式。所以昨天我们曾经提到说，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虽然情形比英国还好，但是基于那种理性主义的一种观点，基于那种非常理想主义的那种热情，他们用革命的方式希望很快速地达成所谓社会全面的改革，但是结果带来的是更加的残酷的那种暴力政治，而且一无所成。事实上很讽刺性的就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初期，曾经有短暂的1-2年的时间，他们也宣布为了自由平等这个观念，他们禁止法国人蓄养黑奴。可是在法国大革命还没结束以前，2年之后，法国政府又宣布可以蓄养黑奴，因为黑人他们不是人。所以你会发现在法国大革命当中，刚开始是有想过说，哎，为什么我们要奴隶制度应该要废除，可是马上基于现实的考虑立刻就排除了。所以在法国大革命还没有结束以前，法国又恢复蓄养黑奴、贩卖黑奴，然后等等这些东西。事实上1807年英国通过了废除奴隶运输贩卖的这个法律，是全世界第一个通过的。那么法国是很晚以后才通过类似的法律。所以你就会发现 在英国跟法国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线，一种的是用政治的手段，或者说暴力的手段，来达到所谓社会改革。那么在英国是透过基督徒的良知，一种类似我们所谓的和平演变，在人心里面的改变，发挥他们的良心，然后推动逐步逐步的改革。那么除了这个劳工环境以外呢，他们在孤儿院的工作、平民的工作，也都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么今天在美国，可能很多人都常常看到的一个救世军，在圣诞节常常在很多的店门口，有些人摇铃，铃铃铃铃铃，然后红色的一个奉献盘在那儿，那就是救世军。这是从英国开始的，他们叫救世军的意思是，他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穿军服的，而且有军阶的，啊，所以他们有军将军，有上校、中校、下，什么还有士官，怎么都有的。那有男的，有女的，那么都有一种军服。然后他们常常有一个小型的这个乐队，有时候会吹喇叭、打鼓。那么这个是在英国开始的，他们主要的工作，一方面传福音，但是更多的力量是在做救济和慈善的工作。那么今天在美国，救世军的工作，我想大部分的力量是放在救济方面的工作、慈善的工作，多过于传福音的工作。那么他们在全世界都有救世军的组织，那么就是从英国开始的。那么当然在英国除了救世军是最有名的一个组织，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以外，早期也有很多的人就是在做这些救济孤儿的工作。那么还有平民教育，所以平民教育就是说，在早期的欧美国家没有公立的教育制度，就是说没有国家设立的小学、中学、大学，没有的，几乎所有的教育都是由私人资助的。而且在英国甚至在美国，90%到100%所有的教育都是由基督教设立的。那么今天在很多的美国的教会，我们都知道中国教会也有所谓的主日学 Sunday School。 Sunday School 今天的 Sunday School 跟200年前的 Sunday School 是不一样的。200年前的主日学大部分不是教圣经的，是教什么呢？教英文跟教数学。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很多的劳工、很多的农人是没有学问的，是文盲，所以他们礼拜天早上做礼拜，接下来他们一整天有 Sunday 的 school， 所以 Sunday school 是在礼拜天，因为礼拜天是唯一放假的日子，所以他们早上做完礼拜，下午就接受教育，因为政府不管，谁管？教会管。那么教会就用礼拜天唯一放假日大家来，所以听完讲道，做完礼拜，然后他们开始教英文。教英文的课本是什么呢？当然英文的课本就是 King James Bible， 所以他们每个人的英文读出来，英文都是 King James Bible 的英文。对他们来讲，那是唯一的 textbook， 因为政府没有印教科书，那教会也不知道去怎么印教科书，所以呢 This is the book。我们台湾学英文第一句话英文就是 This is the book。 那么圣经 King James Bible 就是 This is the book， 是唯一的 book。 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学英文都从圣经开始读起的，所以很多人就是圣经没有的字他就不会念，因为除了圣经他没有念过别的书，所以圣经有的字他都应该会念，圣经没有的字那就不是字了。所以呢 Sunday School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教会在承担这种平民教育，也就是说那些失学的文盲，教会承担这个责任再教育。那他们教一点英文，那么教一点简单的数学，就平常生活要用的东西，不是教微积分的。那么因此在教会的里面从这样的工作，所以 Sunday School 的运动到今天大概有将近200年的时间，是从19世纪初1800年左右开始，在英国开始，也是属于这个卫斯理兄弟他们影响的这个 Methodist Movement 这个巡理会运动里面开始的。然后一直到今天，教会里面的 Sunday School 已经不一样了，因为公立的学校已经设立了，所以一般的教育国家很多都可以承担了。那么所以今天的学校教会里面的主日学就比较偏重圣经知识的教导，所以今天的 Sunday School 跟200年前的 Sunday School 都叫做 Sunday 的 School， 可是教的内容却有很大的不同，责任跟当时的目的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所以你可以了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欧美这200多年以来，基督教在整个社会里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你在美国，你也会注意到美国所有的私立大学学院几乎90%、100%都是原来是基督教的背景，只是今天 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陆陆续续的这些私立的大学，哈佛、耶鲁、Princeton， 你可以念得出来的，只要你叫得出名字，我都可以告诉你，它就是教会设的。那么哈佛大学原来是一个神学院，他们哈佛大学最初设立的是要训练将来做牧师的人，所以只有基督徒，只有准备做牧师的人才可以读哈佛大学的。可到当现在不一样，哈佛大学现在出来的反基督教的人比信基督教的还多呢。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20世纪初，那么慢慢的政府有钱，已经有力量来扮演这个角色，所以慢慢的教育权就由政府收回去了。那么很多慈善的救济的工作，政府来 take over 来接收了。所以因此，在过去这些曾经由基督教来主导的这个社会改善的工作，今天成为一个国家政府里面很重要的职责。这个是有这样的一个演变。当然，我们认为这种演变，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一个正确的演变，因为应该要有公众来承担这样的责任。那只是在过去，政府也好，大部分的民众没有承担这个责任的时候，那么就必须由一些有良知的人主动起来做。那么在欧美发展的历史当中，常常基督徒是扮演这样角色的人，所以他们好像是一个催化剂，一个触媒，推动这样的工作到形成了共识以后，就变成政府的责任。所以在美国，在欧洲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因为基督徒发起的这样的工作，然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而且是必须要做的工作。既然是大家都公认为该做，于是缴税由政府来做。所以今天教育、慈善的工作、社会福利的工作等等这类的工作，大部分在民主国家、先进国家都是由政府来承担。那么在比较落后的国家，那么政府没有承担的，在那些国家的里面，你会发现主要在做推动执行工作的角色还是基督徒，这是很特别的。那么别的宗教的里面也有一些这种慈善的工作，不过无论是深度，无论是广度，可能跟基督徒所做的工作来讲，以及这个历史来讲，都可能差得很远。等一下我会稍微提到这一方面，特别在我们中国的环境的里面。第二部分我要谈的就是，那么在中国的环境里面，特别是在中国近代，那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直到现在，这100年来，基督教对中国近代社会许多的改革有什么样的贡献呢？在这方面的回顾来讲，那么首先我谈到这个禁烟的运动，因为鸦片战争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也因此谈到这个毒品、鸦片、烟等等来讲，我们都会想到说，当年的英国为了卖鸦片，然后跟中国发生这个战争，而且卖鸦片是一个不但是个贸易，事实上是一个一种变相的侵略，甚至是一种毒害的工作。但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当然这是一个，我就说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就是经济利益跟这个良心的一个冲突的问题。事实上在中国来讲，从贩卖鸦片开始，从鸦片战争开始，有很多后来陆续来到中国的基督教的宣教士就一直在反对这个鸦片的问题，也在他们的本国的政府，他们在英国，那么提出这样反对。那当然正如我们刚才提到，在英国本土很多社会改革的工作都不是一夜之间就完成的，所以这一种工作推动了很久。那么后来在1917年，英国国会通过一个法律，禁止英国，跟禁止贩卖飞奴一样，禁止英国的政府参与，个人或者公司有参与任何鸦片的制造、贩卖、运输的工作。1917年开始，所以1917年以后，英国的个人跟公司不得贩卖鸦片，不得，当然不能到中国，世界各国都不可以。是1917年英国通过的法律。那这通过的法律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在中国的宣教士，英国籍的宣教士，包括内地会的。那因为戴德森本身是英国人，当然他现在的子孙都称为美国人，戴绍珍现在算美国人，其实戴德森是英国人。那么当时的内地会宣教士大部分来自于英国，所以这些宣教士无论在本国无论在回国的，那么他们都一致的在呼吁要禁止这个不合人道的这种鸦片的制造贩卖的工作。那么当然他们的推动、他们的言论、他们的影响也影响其他的宣教士，还有影响到社会的大众，影响到英国本地的基督徒，最后形成一个庞大的势力， 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在1917年通过禁止鸦片的贩卖、这个运输、制造所有一切的活动。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当时在英国本土发生的工作。不过在中国本土来讲，在1917年之前，推动在中国人当中，戒烟，就是说戒除鸦片烟的这个习惯等等，也是很多基督徒开始的。那中国早期的传道人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徐圣摩，是山西人，他原来的名字叫徐子植，那么他是一个秀才，他自己就得了鸦片烟的瘾。那后来他信基督教，他信基督教原因是他是一个秀才，这个文笔很好。那当时的这个宣教士在山西呢，就是要推动禁止，推动他们怎么样的戒烟，那么要出一个 post， 一个广告，所以就是这个好像招榜，谁好像作文比赛，谁写一篇这个讲到这个鸦片的多对人类啊，对社会啊多么不好，然后来写一篇文章，然后将来要发布，然后就是看谁写文章作文比赛。结果徐子植呢，因为他自己本身是秀才，文笔很好，得了金牌，然后拿了一笔奖金，其他是自己是吸鸦片烟的，然后他写了一篇鸦片多坏多坏多坏，然后得了奖。得了奖以后，因为这样的缘故，他跟当时的宣教士开始有来往，后来他信了主，他自己戒烟了，然后他自己就成立一个叫做天朝局，然后就跟传教士合作，在中国的北部就是推动这个戒烟的工作。那么所以除了他以外，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人士陆陆续续都在做戒烟的工作。所以早期中国戒烟的工作大部分是由这些宣教士带头，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做，因为我们知道林则徐他在鸦片战争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本人也是全力反对这个吸鸦片烟的。但是全面性的影响，西方的宣教士确实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不单如此，医药技术在中国的发展，尤其现代医药技术，那么大部分是西方宣教士他们在中国所设立的一些医院。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忘记一个数字是大概是什么时候，不过大概在可能在1920、1930年代之前，中国的西方受西方教育的医生跟护士70%到80%是由基督教的这个医学院，基督教办的医学院毕业生。所以在早期如果说是论护士的，他不一定是基督徒，不过他大部分都是从基督教办的护士学校毕业的。我妈妈就是这样的背景。那么很多在抗战前的时候，你可以去问大部分的医生跟护士，绝大部分他毕业的学校都是基督教办的医学院里面的医生或者是护士。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很多的基督教的医院也是那个时候陆陆续续设立的。那么除了在医药技术方面对中国的贡献很大以外，那么教育方面基督教的影响也非常的大。因为早期的这些中国传统的教育之外，就是近代的教育观念等等都是由西方宣教士带进来的。那么尤其他们本来设立的很多宣教士的学校，他们是收小学生，为了先改善这个国内的这个文盲的情况。因为中国的教育在过去100年以来一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那么即使到中国的现在，文盲还是我们中国进入现代化的最大的障碍，教育的问题。那么大概问题改善的比较好的是台湾跟香港。那么台湾香港大概可以认识字的这个比例大概是95%到98%，在中国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应该是30%左右，换来说有70%的是文盲或半文盲。那么在台湾跟香港大概是不会超过5%，是属于文盲或半文盲。可是在中国的100年历史里面，文盲的比例大概都是在80%到90%的。所以当时的宣教士先设立的学校是小学程度，后来就慢慢设立中学，后来就慢慢设立大学。那么但是当这个民国成立1912年这个辛亥革命之后，民国成立了，慢慢这个教育就开始带动。那么那个时候也是先从初级教育开始的。所以在民国成立的初年1930年以前，高等教育就是大学部分几乎是基督教跟天主教占主要的势力。曾经有这样一个数字，在高等教育方面，特别在大专的学校来讲， 1923年，全中国的大专学生里面，11%是由13所基督教大学毕业的。我没有去查证这基督教大学，包括天主教哈，这个基督教是广义还是狭义的？这我再查证一下。不过至少有10%以上的大学生是来自于基督教所办的这一些大学毕业的。那么更有趣的是，更早一点点的毕业生，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凡尔赛签订凡尔赛合约，中国有个代表团参加，团员里面30%是基督徒，而当时基督徒在全国的比例大概是1/5，不到1/1000，非常少。可是去凡尔赛签合约的代表团30%是基督徒，那当然这些人都是从基督教的大学毕业的，可是基督教大学的毕业生不都是基督徒，单基督徒就有30%，如果连基督教大学毕业的毕业生可能占全部的2/3。所以你会知道，在高等教育里面，在早期的时候，中国当中基督教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早期的政府的里面，政府的内阁阁员没有一年没有一届没有一次没有基督徒在里面，而且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是教育方面在基督教对中国某一方面的一些贡献和影响。然后当然很多社会不良的习俗，像裹脚啦，像那些纳妾啦，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事情也大部分都是从宣教士开始提倡，然后开始呼吁，然后甚至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然后才慢慢改善。因为譬如说不准纳妾，那么如果那个有钱人真的把这些妻妾除了留一个太太其他都解散了，那么这些妾又靠什么养生呢？这很现实的问题。你不能说不准纳妾，那这些人是靠有钱人养的，然后解散了，那些人那些女子都是没有一技之长的。那时候宣教士就设了很多这种机构，专门收容这些被遣散的妻妾，然后给他们教育，做一些别的事情。所以那时候他们不是只是宣传一个东西，要实际的做一些事情，否则的话你怎么办呢？所以这是基督教对中国社会现代化来讲提供了一些贡献。当然我并没有排除宣教士当时在中国也可能在另外一方面有一些负面的一些表现，我并没有说只有好的没有坏的。少数的这些宣教士可能带着一种种族优越感，然后带来一些问题，不可否认是有的。少数的宣教士甚至可能是他们政府本身的当然不能说是间谍了，不过就是说跟他们政府有一些暧昧不分的关系等等的，这是有的。那么也有一些宣教士带着一种傲慢的心态，那么在中国清末民初很多所谓的教案里面，很多是这些宣教士带出来的。我不愿意这么偏颇的说所有的教案都是天主教造成的，不是基督教，我想这是有点偏差的。不过历史上是证明大部分是天主教，这倒没错。我说不是全部是天主教干的，基督教的宣教士都没干这种事，不是这样说的。不过绝大部分都是跟天主教的关系非常密切的，这也的确是事实。那么基督教里面也有，那这一些的错误是有的。不过我的意思是，基督徒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良知，对于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里面他们的良知所扮演的角色才发生的功能是什么。那我相信这些社会改善方面他们也沉寂了，好像在欧美时代的时候那些国家的基督徒他们的良知在这社会里面所发挥的那种作用，也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所说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这种的角色。所以对社会的腐败，社会的不公平的部分提出批判，提出指责，然后也采取措施做一些改善的工作。这是基督教在近代史上对中国现代化的改革来讲才提供了一些帮助。那最后我提到的是历史的回顾的里面，近代基督民主政治运动，那是指的在欧美的近代基督民主运动。所谓的近代是指20世纪了，更现代化，甚至二次大战之后。那么在这个当中呢，陆陆续续的在尤其二次大战之后，欧洲经过2次的世界大战，然后有一些新的政党兴起。这些政党当中呢，有一些人他们常常用一种名词叫做基督民主党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所以在德国有这个基督教民主党，意大利有基督教民主党，爱尔兰有基督教民主党，还有北欧很多国家都有叫做基督教民主党。这个不是基督教的教派，也不是所有的成员都是所谓的虔诚的基督徒。基督教民主党的意思是，他们的政见、他们的政治主张、经济措施等等，是以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的道德为基础、为观点、为出发，然后设计出了一种政治的主张。当然，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可能不同。那么，1950年代的主张跟1990年代的主张可能有出入，不，基本上他们是以基督教的伦理、道德的观念为架构去设计出来的这种政纲，里面的人不是个个都是基督徒的。但是这个运动在西欧，尤其是在二次大战之后，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到今天为止，很多国家的执政党一直是基督教民主党。那么这个运动的里面产生的一些经济政策，他们的措施，其实就跟基督教的伦理、基督教的经济观念有一点相关的。我刚刚说，圣经上并没有一个现代化的经济措施的一个蓝图，告诉我们说，税收应该是怎么样等等细节，并没有这么详细的讲。不过它有一些原则，等一下我会检讨的时候会详细提到。圣经提到的某一些土地政策是什么？圣经当中提到的福利政策是什么？诸如此类，我等一下会说明一下，可以让大家了解他们的一些背景。不过，这个基督教民主政党的这个运动，是近代基督徒在这个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制度等等来讲扮演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大概在欧洲的国家、美国、包括日本，大部分的国家都有社会福利制度。这个社会福利制度怎么来的呢？就跟这个基督民主政党也很有关系的，因为这是他们提出的整个施政措施这个 package 这一套东西里面很重要的一环，就是社会福利制度。那么当然在政党之间的竞争当中，慢慢的这个社会福利制度成为大家的共识。所以也许各个国家在外交政策、国防政策什么什么政策有一点出入，不过对于社会福利制度基本上有共识，所以换政党基本上不会去碰这个社会福利制度。那么社会福利制度里面当然程度的大小会有差别，好像美国来讲，美国没有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不过美国的共和党是参加全世界基督教民主政党联盟的党，民主党没有参加的。民主党不是基督教民主党，反而是这个共和党是参加这个，所以共和党的政见是比较接近这一方面，所以他们对社会福利制度并没有排除，但是运用的尺度跟方式方面会有一些不同。所以社会福利制度基本的概念是跟基督徒的这种多年来传统对于照顾孤儿寡妇、照顾贫穷的人、照顾这些我们叫做弱势这个阶层，就是比较不是当权派的、不是在政治经济上有钱有势的人的这种的心态，是有这个传统。所以基于这个传统设计出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所以这个是整个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在社会制度、经济制度上方面所发挥的一些影响力。那么在没有基督教的这种浓厚的这种思想的主导之下的国家，他们的政治体系、他们的经济制度来讲呢，相对的在某一些方面你就看出很明显的不同，很明显的不同。那么在我谈到这个展望未来中国的这方面来讲的时候，我举几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有一次我到德州去讲道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是基督徒，曾经跟我谈一个问题。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话，知道台湾目前如果论到慈善工作，做的最好的是慈济功德会，而不是基督教。那么那对夫妇就跟我谈，他们在德州，他们有一个好朋友是参加慈济功德会的。那么那些朋友就跟他们挑战，挑战的意思不是真的要打架了啊，只是在跟他说，你们基督徒为什么捐钱都捐给教会，然后你们都不做慈善事业？你看我们做多少慈善事业，我们像有医院，我们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我从来没看见你们基督徒做什么。那六对夫妇是刚信主的，他就来问我，他说是啊，他这样一讲我就觉得很惭愧。 而信了基督教，我们每天的奉献就交到教会里去，教会呢就大部分就给了牧师了。哎呀，这个为什么不把钱奉献给那些穷人呢？帮助人家做点事呢？我们钱为什么每次花在教会里面去呢？他跟我谈这个问题。那因为他们刚信主，所以对很多事情当然不了解了。我就跟他说，当然既然我们从台湾的角度来讲，我们也不必讲200年前的事，我们也不必讲欧美的事，我们就讲台湾。我说因为你是在美国信主的，而且你在信主这么短的时间，所以你当很多事情不知道。我说如果他在台湾住久一点，我们这样说好了，全台湾有多少基督教医院，全台湾有多少佛教医院，全台湾你知道基督徒的比例多少？基督徒大概不到40万，佛教徒最保守估计，他们号称是40%，全台湾有2000万人口，是800万，所以是基督徒的20倍。如果一个人做一样的工作的话呢，基督徒做多少，佛教应该做我们的20倍，才算公平。现在只有一个佛教医院，就是慈济在花莲的医院，可是花莲有一个门罗会医院，那个医院在那边已经40年了。当然规模不是那么大，因为不是那么有钱，床位不是那么多。可台湾呢，台北的马街、彰化基督教医院、台东基督教医院、花莲的、屏东的、嘉义的，我算给你听，大概10几个。那么所有的慈善工作，比如说他们很多穷苦的病人是不要钱的，慈济功德会他们的慈济医院也做的，不过基督教医院做了40几年了。彰化基督教医院在台湾已经成立60年了，台南的新楼医院大概已经超过100年了。我们一直在做，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大宣传就是了，所以连基督徒可能自己都不知道，那外界人士好像更不知道。我并不是说基督徒做的比佛教徒更好，我不想用更好这个字，我不知道该怎么比较好跟不好，更好跟比较不好，我只说我们有，我们从来没有忽略，只是我们从来没有像慈济这么样的在新闻界被重视而已。全台湾有多少孤儿院是佛教办的？有多少的孤儿是在基督教的孤儿院长大的？然后有多少的孤儿在佛教的孤儿院长大的？我敢说3:1、4:1，就基督教一定比佛教多几倍，我不知道详细数字，多好几倍一定有的。但是以人数我说是20:1的，照说佛教的办的孤儿院要比基督教的办20倍比1，我们都公平，我们做的一样多。那如果基督教做的比他多呢？我说我们基督徒绝对没有忽略我们所能做的，可是我们只有这么多人，我们只捐了这么多钱，然后我们已经尽力的做了一些工作。以社会的需要来讲，我们会说孤儿院不够，医院不够，所有的慈善事业都不够，但我们尽力在做，我们尽力在做。所以我说你要再举再多了，所有社会慈善事业基督教不是第一个做的，至少是我们很认真曾经做过的。但是基督徒在社会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并不是说基督徒可以承担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所有的慈善事业。我想以我们的人数，以我们的各方面来讲，不一定我们做得到。尤其在台湾的情形，基督徒占全国人口2%，要2%人口的基督徒承担全国的所有慈善事业的话，那我想财务上经济上我们做不到的。但是我们盼望我们能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我们是触媒，我们是催化剂，触动大家的注意关怀，然后大家一起来做慈善。不是只有基督徒会做慈善，别人就不会做慈善。我想别人不做各种的原因，也许忽略，也许觉得难做，也许不知道怎么做。那基督徒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我们做了，而且成为一个范例，然后大家来做。正如欧美的他们办的教育后来政府接收了，基督教办的孤儿院现在有政府办的孤儿院，基督教办的医院现在有政府的医院，有各式各样的医院出来了，这就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叫做催化作用。而不是你们都没有爱心，只有我有爱心，所以医院都我办，孤儿院都我办，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我大学4年级快毕业那一年有点感触，所以我在毕业之前，在我们学校台湾大学的学校的一个报纸叫做《大学新闻》这个报纸上，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那篇文章我检讨反省我自己大学4年所思所闻，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叫做《别时人语》，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人之将走，其言也终。快毕业了，所说的话应该都是心里的话。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我反省思想我自己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曾经不是全面性的，不过我稍微参加了一点点孤儿院的工作。台湾大学有个台湾大学团契，台大那个时候大概18000个学生，我们基督徒团契呢，那时候情况还不错，大概有200-300个基督徒是参加那个团契的，但是在全校来讲也不过1%多一点。台大团契有20多年的传统，到我那个时候为止，1970年，已经有20年左右的时间，陆陆续续个别的或者慢慢集体的在做孤儿院的工作。在台大旁边有一个义光育幼院。到我那个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们正式有一个义光团契，就是参加孤儿院工作的基督徒，他们自己有一个团契，大概只有10来个人。我不是团契的成员，不过因为我是台大团契的主席，所以我也去参观过，去参与过几次，所以我稍微了解。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其中有一段提到孤儿院的工作。台大有各式各样的社团，舞蹈社、登山社、建言社，建言社就是辩论赛，各式各样的社团。每到了圣诞节前后、旧历年前，总有一段时间他们会举办冬令救济，各个社团都会带一些礼物，然后会到一些地方，特别是到一些孤儿院。义光育幼院离台大走路10分钟就到了，所以几乎所有的社团都会到那个时候都会到义光育幼院去。那我也几次在那种场合、那种时节看到很多的社团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来送礼物。我的那篇文章里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说我呼吁所有的社团停止你们的冬令救济，停止你们访问孤儿院的工作。听起来很惊讶啊，人家要做为什么叫人家不要做呢？我说你不要做，因为当你这个社团一年就这么一次带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到孤儿院去的话呢，我觉得你是在贿赂你的良心，而不是在真正在做慈善。你并没有真正做慈善，这是一个施舍，让你觉得你还有点良心。我不是说你没有良心，但你不需要用一年这么一次的来展露你的良心，回去在你的社团的刊物上可以大吹大擂说，我们虽然是登山社，我们虽然是每天跳舞的，不过我们还是有善心的。不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你的善心，你可以用别的方式，你要捐钱可以，你要出人可以，但是你不必用一年一度的这种方式来表达。你可以用别的方式表达。小孩子是虽然是年纪小，他们的眼睛还是雪亮的，他们知道谁是真的爱他的。当你们带着礼物扮演着圣诞老公公的角色，吼吼吼，然后呢，当你们走的时候，小孩子不会觉得你们爱他们的，他们会觉得他们不过是被施舍的人。我说何必呢？何必贿赂你的良心呢？何必让这些孤儿好像再一次被羞辱呢？如果你真的关心。所以有些回信来了，然后我毕业了，我去当兵了，当完兵一年回来，我回到台大当助教，所以回到校园了。那一年之后还有人告诉我，余波荡漾，你那篇文章这个地震到今天这个余震未息。就后来台大有一个杂志叫做台大青年，是 一年大概一学期出一次吧，一年出两次的一个2-3次的刊物。那那时候的社长是一个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现在信主了，是一个非常虔诚爱主的基督徒。那时候不是基督徒，他是慕道友。然后他是台大化工系的，低我2届的一个学弟，所以那年我回去当助教的时候，他大四了。他大二的时候看到我那篇文章，他很有感触，所以他大四他做了台大青年杂志社的社长，他就透过别人的介绍，要求我写一篇文章，介绍说我们台大团契怎么做育幼院的工作的。因为我稍微提到了一下，他说希望能够有一个全面性的报道。我说我不合适写这样的工，写这样一篇文章，因为我并没有全程的参与，我知道一些，可是我不是全程参与的人，我想要由真正参与的人写会更好。可是参与的人觉得他们不太会写，那我说这样，你们写，我来编，我都编辑，每个人写一段。所以那十几个这个同工参加义光团契，我说你每个人写一段，剩下呢我帮你做一件衣服，我就把它串起来， 他们就每个人写了一小段，有人写感言，有人写什么写什么，我就把它写成又像是故事，又像是叙述，又像是什么什么，编了一篇文章特辑，就登在台大青年杂志上。登出来之后，在那一学年度结束之前，台大成立了第一个专门做孤儿院工作的社团，忘记叫做慈爱社或什么社。同一年，政大、淡江、成大等等好几个大学，一共五个大学成立了专门做孤儿院的社团。这社团的成员不都是基督徒，有基督徒，但更多的不是基督徒。现在在全台湾有20多个大专学校都有孤儿院的专门的社团，是专门做孤儿院工作的。甚至在第二年，因为台大成立的这个慈爱社专门做孤儿院工作，那么成立了以后，第一个工作区就进入义光育幼院，台大传记就退出我们做了20多年的义光育幼院。因为义光育幼院只有100多个孤儿，需要3-4个社团抢着做吗？不需要，他们觉得近，他们想要做，我们说很好，拱手让给你，你去做孤儿院的。我们就去，我有时候帮他们洗澡，有时候帮他们教书，因为有些小孩子全身瘫痪不能去学校，我们就帮他辅导功课，读故事书给他们等等，就这些工作他们愿意做，太好了，你们做吧。我们就换一个地方，我们跑到一个比较远的另外一个孤儿院开始做。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要做的方法。我们是催化剂，我们是素美，过去没有人注意，现在注意到了，大家都愿意来做，太好了。我们做2%，如果98%的人都一起来做，社会就可以改善。所以我个人认为，基督徒在一个国家，在一个社会，像在中国一样，占的比例很少。我们对社会能够起什么作用呢？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你懂得催化原理的话。我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化工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就是做催化理论的。所以呢，我现在只是改行了。改行改什么呢？以前是研究化学催化剂的，现在呢，我就是催化剂。每个基督徒你都可以做催化剂的，你可以亲自做一些事情。我们所做的是有限的，可是若是靠着神的恩典和帮助，我们能够让别人来一起做的话呢，那么影响力就不一样了。催化剂向来是以一当十，以一当万的。催化剂在所有化学物质里面都是最小的，可是它能够起很大的作用。这是基督徒在社会改革方面我们的一个心态，而且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看下一章。然后最后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思想，那么在这样的角度来看，展望中国未来的情形，基督教某一些观念能够提出什么建设性的建议吗？看法吗？我是列了3个，当然也许还可以有更多的可以讨论可以思想的。我提到3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土地政策。我说圣经哈不是科学的书，所以你要探讨所有的科学问题，你没有办法从圣经当中找到所有的答案的。不过我会说，圣经虽然不是科学的教科书，但圣经跟科学不应该有冲突的，不会有冲突的。圣经也不是民主政治的课本，所以它不会告诉你民主政治该怎么做，所有的细节。圣经当然也不是经济学课本，所以它没有任何的正明确的一个经济制度、经济措施的一个叙述。不过圣经有很多的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成为我们非常好的参考。而且我敢说，很多的圣经的原则如果成为施政方针的话，会成为非常革命性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东西。举个例子来说，土地政策，任何一个国家都知道，土地政策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性。共产党的起家就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所以当然共产党的做法是扫地出门，所有的土地收归国有，那么这是一种土地政策。台湾如果叫做经济起飞的话呢，如果你问所谓的台湾经验是什么，那么台湾的人会说，我们的台湾经验第一个也是土地改革，375减租，耕者有其田，土地政策。今天在南美洲，今天在菲律宾吵来吵去打来打去的就是土地政策，到底你要怎么样的土地政策，然后会影响到这个政党的主张、那个政党的主张。圣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土地政策，非常革命性的，但是非常有创意的。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开利未记，没有的话我念给你听没有关系的。利未记提到一种圣经当中的一种土地政策，当然我说的圣经所提到的是一些原则，我并没有意思说 圣经当中所提到的这些东西，我们要完完全全不加任何改变的运用在3500年后的今天的世界各地。这个是3500年前，你记得3500年前那时候中国人在哪儿？大概是夏禹治水之后，商朝之前，那个是什么时代？圣经上居然有这种的土地政策，非常合理，非常新颖的。利未记25章，他第八节开始呢，他提到一个禧年，禧年，这个禧年是什么呢？第25章第8节，他提到说，你要计算7个安息年，每7年一个安息年，所以7个安息年呢，7749，就是77年，这便成为你成了7个安息年，共49年。然后他就提到这个叫做禧年。那我主要要谈的是后面的部分。第10节，第50年，也就是7个禧年，7749之后的第二年叫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作为你们的禧年。禧年的时候呢，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第50年要作为你们的禧年，这年不可耕种，地中自长的不可收割，没有修理的葡萄树不可摘取葡萄。然后呢，最重要的13节，这禧年你们个人要归自己的地业，你们若卖给什么邻舍，或者从邻舍手中买什么，彼此不可亏负，你要按禧年以后的年数向邻舍买，他也要按年数的收成卖给你。OK， 我等一下再详细的叙述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总而言之呢，你知道吗？到了禧年，你看这个第28节，28节最后，到了禧年，地业要出买主的手，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进巴勒斯坦，根据12支派分12支派的土地，12支派再根据各家族分家族的土地，各家族再分各家的土地，好了，每个人有自己一块地了。然后一年一年过去，有的人经营得很好，有人经营得不好，所以有的有钱，有的没有钱怎么办？土地可不可以买卖？他说可以，可以买卖。但是买卖的过程中，慢慢的有钱越来越有钱了，穷了越来越穷了，怎么办？所以所有的土地政策都在争论这个问题。土地是生财的资源，这个资源是共有呢还是私有呢？那么资本主义是强调私有，共产主义强调公有，两种制度相持不下。圣经有第三种模式，不是私有，不是公有。第25章23节，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呢，24节，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也要准人将地赎回。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他自尽的亲属要把他，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若没有人给他赎回的，他自己渐渐富足，能够赎回。然后他最后就是到了某个年限买回来，或者到禧年自动归回。总而言之呢，地分好了以后，有钱的发达了，穷的呢，也许不得不就卖了。卖的时候的房地产的价格怎么算呢？50年一个周期，到了禧年，物归原主。那就是说怎么样呢？风水轮流转，50年后谁有钱，还等着瞧呢？我穷光蛋一个都卖光了，到我的子孙50年之后，地又回来了，从头开始干起。那么那时候穷人可能变成富人了。这是一个保持土地这个资源有限资源的时候，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流动性。那么土地私有制度的人呢，他这个土地呢就越占越大，越占越大，越占越大，那穷的就越挤越没有了。所以穷者愈穷，富者愈富，这是资本主义的毛病问题。那么公有制度呢，那就变成减低个人工作欲望，反正我什么都没有，都吃公家的。好，今天中国大陆情就这样，都吃公家的。今天请一个客人，我们11个陪客，不吃白不吃，就把他吃垮，把公家的吃他的用他的，然后捞进来都是我的。这共产主义，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这是叫做共产主义。然后呢，只要是公家的，那一定把他吃光；只要是我的，那一毛也不拔。所以这个共有啊，也是有问题的。那圣经上土地政策很特别，就是50年一个周期，50年一个周期， 你五十年之后，不管曾经卖给谁，到五十年喜年一到，一吹角宣告今年是喜年，这个土地所有权，因为土地是谁的？是上帝的，不是你的，也不是国家的，是上帝的，就到时候物归原主，就是归到原来的家族，原来的那个家庭。那么穷人穷到一个时候，到了喜年，他重新得回土地，然后他可以重新再开始。如果经过他的努力过之后，他穷人会变成有钱人，有钱人可以变没有。所以动产属于你的，土地不属于你的。那么买卖的时候就根据离喜年差多少，如果说今年刚过喜年，明年我就要卖土地的话呢，我等于给他49年的使用权，所以价格这样算。如果今年是第49年，明年是喜年，我的卖房地产的价格呢只有一年，因为明年就自动回来了，所以我的房地产价格只能卖50分之一啊，根据这个行情它有这个规定。但是这个过程中，五十年过程中，如果我慢慢发达了，我有能力能够买回的时候，卖主不得禁止卖，你非卖不可，因为我是原有者，所以我只是卖使用权。诸如此类，这种土地政策，在我所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的。我也不是说中国可以这样做，不过我的意思，从这个观点来看的时候，有很多值得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再思的。台湾经济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属于这个问题。有钱的人他可以买很多房子，在台北市一个人要买一栋房子，如果是个年轻大学刚毕业赚钱的，他大概要赚30年不吃不喝才能买一栋他自己的房子。那当然还要吃要喝了，那就是说你就没指望了。不吃不喝30年，那你能活多少年嘛？那不吃不喝才30年，那连吃带喝啊，60年80年你活不到那个时候了。所以买不起房子，在台北市，台湾省平均大概是要赚15年到20年才可以买得起房子，这个太超过标准，这几乎是世界最高的。因为什么？房地产价格炒得太高了，那么我们的收入没办法，这会造成社会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个人有钱人可以自己去买房子。所以我在台湾曾经写了一篇文章，我呼吁基督徒，因为我没办法对非基督徒说你要怎么做，我对基督徒建议，如果你有钱，你想投资；如果你没有房子，买房子；如果你已经有一栋房子，我告诉你，你不要买第二栋房子。因为当你基督徒买第二栋房子做投资的话呢，对基督徒良心来讲，你应该觉得良心不安，因为你帮忙炒房地产，你不需要第二栋房子，你拿来做生财。对你来讲是赚钱的工具，对另外一个刚刚结婚然后在谋生的人来讲，那就是他一生想要努力的一个东西，他拿不到。台湾房地产炒得很高，有一年1989年1990年，台湾有个统计，台湾大概有忘记300万栋左右的房子吧，因为台湾有2000万人口，那么房子大概不止300万吧，300-400万栋。那么一定是经济学来讲供不应求，就房子不够卖，所以价格抬得很高了，所以买不起房子。为什么那么贵呢？没有人要卖，人人都要买，这价格就高了嘛。可是台湾有个统计，台湾省一共有70万户的房子，可以住人的房子是空户。什么叫空户呢？不是假的，是真的，有门牌号码，有房子，可是这70个空户就是一年来没有缴过水电费。那你知道这个房子没有人住才不交水电费啊，表示空屋，但是是一个房子。那为什么空屋呢？老子有钱嘛，我买5栋房子租给人家，怕弄坏了保值，就把它当作买一个金条放在银行一样，他就买了一个房子锁起来，不缴水电费的。那水表有电表有，可是没缴费啊，所以他统计数字是从电力公司跟自来水公司来的，他有号码，有一个号码，水表没走过当然不缴费啊，电表没走过1度当然不缴电费啊。可是明明有这一户啊，台湾有70万户，如果70万户一下子都卖出来的话，我告诉你台湾的房地产会跌3倍。可是不卖，为什么？买这个房子的人都有钱的，他不也不租人家，因为老是有钱，你知道我不需要租金，那租金还算所得税啊，我不租，我也不卖，那你留着干嘛？我摆在这儿300万就会变1000万， 我就摆着，摆了他整个价格多少钱。我说如果你是基督徒，你这样做是很没有良心的，你会让一个辛辛苦苦赚的钱就要买一栋房子自己可以住的，他几乎买不起，你何必助纣为虐呢？就是说你可以做任何的投资，你不要做这个投资。有一人跟我讲说，哇，庄主哥你好大胆，在这种地方人人都看准了，只有搞房地产是稳赚不赔的，连股票都会跌的，房地产是从来没跌过的，只有涨得快涨得慢差别而已，从来没有跌的。当然也不是真的没有跌了，有跌，不过跌的时候都是有行无市，就是说是价格跌了，从来没有成交的。然后你能够憋得住再憋个三五年又上去了。所以大家都搞房地产，基督徒呢也很少人不搞房地产。你叫他不要投资房地产，但我说以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想先知耶利米曾经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说你们买房子啊，是房屋连房屋，让穷人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哎，就是台北市的情形啊，就台湾的情形啊，有钱人房子接房子，哇，房地产都买下来了，而穷人呢连一个立锥之地都没有。当我说从这个反省能够提供什么样土地政策呢，我不敢说，不过可以有很多可以想，我只是不是政治家，但如果有人要问我，立法委员要问我，我可以提出很多的法案。当你买第二栋房子的时候，我要抽你多高的税，你这不是你要用的。如果你要拿政治做投资可以 OK， 我要抽你极重的税。买卖当中有赚钱的话，其实国父，我最近还没有找到这个答案，国父很多的 idea 那个观念啊，很像基督教涨价归公，高明的招数，可是从来没有实行过。为什么台湾要实行涨价归公，地主就包围国民党，国民党就投降了。所以涨价归公归谁啊，还是归到自己口袋里去了。所以 idea 是很好的，做法上可能需要研究，但我觉得如果基督徒有良知，我们要想办法推动一个更合理的土地政策，农田的土地、都市的土地都应该考虑如何照顾这些穷乏的人，不能让有钱的更有钱。哦，他可以赚合法的利润，不过土地的赚钱通常为什么要涨价归公，孙中山先生这个理论呢，就是土地的增值大部分是不劳而获的，这是因为市场社会的变动带来，不是你辛辛苦苦干活赚来的，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该你的，可是土地所赚来的钱却常常不是你的。所以台湾最有钱的是谁呢，就是你看起来是乡巴佬的。台湾出去观光团最有钱的就是看起来土土的那欧巴桑、欧基桑、欧道桑，那些看起来土土的，我们叫乡，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叫草屯土财主，这个名词吧怎么来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草屯呢？草，我也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草屯人。南投的草屯是一个风光明媚的地方，但是每次人家都说草屯土财主，后来我才知道这个草字头的，我也是草字头的，不过他说的是另外一个草字头的。那姓蒋的那个草字头的，所以他们叫做草屯土财主。是，总而言之你看那土土的很有钱，为什么？他本来耕田耕了一辈子，忽然间哎，这个土地农田土地变都市土地，一本万利了，他卖土地就可以赚几十亿了。然后呢那个钱去观光的时候，哎，这东西不错啊，譬如说他们看貂皮大衣，哦，未歹，未怎么念实践，因为我大媳妇、二媳妇、大女儿、二女儿、孙女都大了，实践，所以那种开店的吓坏了，看起来土土的，貂皮大衣买实践呀，我们家人很多啊，都是半打一打的买的，好的，那个公平嘛，免得回去吵架，这个有貂皮大衣，那个是虎皮的，哎，跟都貂皮好了，啊，一打，很有钱，因为什么？土地。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这是不合理的。圣经有这样一个概念，我说这是个原则，怎么变成实际的经济政策，那要基督徒的政治家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去琢磨。不过还有原则在这儿，希望给大家有公平的机会能够开始，可又不希望把这个公平的机会变成平头点的平等大锅饭大家一起吃，所以让它有一个循环，可以鼓励个人的努力，可是到一个时候要让大家有再一次机会重新再来，免得这个社会到一个时候僵化。人类的历史所有的革命常常是这样子的，资本主义到最后也会革命的，共产党到最后也会革命的，因为资本主义到最后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时候呢，这个差别 必须用一个流血的革命重新再分配资源，然后再来一次，然后累积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再一次革命再来。那共产社会也会的，因为当这个整个的这个生产动力降低的时候，所以共产主义的这个国家在东欧、在俄国、在中国，好像骨牌一样一片倒，就是因为生产力太低了。然后到最后呢，不得不翻，一翻可能又翻到这个资本主义的这个极端里面去了，然后又会再来累积一些跟地震一样哈，累积一些压力，到最后嘣震一次，然后全部垮台，再来一次。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改朝换代也无非是如此。圣经提供的是一个健康的周期，当它能够不经过流血，但是可以达到一个适当的资源再分配，这是圣经当中的土地政策。圣经也有一些福利政策，福利政策，他提到要关照顾这些孤儿寡妇，有很多的做法呢，很有意思。所以我说，虽然是纪元前1400多年前的作品，你今天读起来的时候，都还觉得蛮 update， 蛮新的观念。譬如说，《生命记》24章，他这边提到要照顾孤儿寡妇。24章，譬如说他这边的17节。他提到说，你不可以向寄居的孤儿妄屈正直，也不可靠寡妇的衣裳当作为当头，就是说当头就是说借钱拿当抵押，你不能把他唯一的衣服当作抵押。然后他常常提到说，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要这样做。这是今天早上神保禄牧师常常强调的，我怎么连续你，你要怎么连续别人。神每次警告以色列人说，你不要虐待孤儿寡妇，你不要虐待在你国家寄居的外族人，就是非以色列人，因为你曾经在埃及做过奴隶，你曾经被虐待过，那我怎么样帮助你，那你就不要虐待别人。当时埃及人虐待你们，你就不要用这样的方法对别人。所以他说不要虐待孤儿寡妇，就是因为你曾经受过苦，所以今天你蒙恩了，你要用我对你的恩典对别人，对孤儿，对寡妇，对寄居的。很有趣的是，19节说，你在田间收割庄稼，若忘记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以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和孤儿寡妇。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也这样做。如果是中国人耕田呐，那耕的是连扫三次，一点都不剩的。他这边说，你摘葡萄，得了它漏摘了，或者摘不剩、摘不完了，留着，让孤儿寡妇再来。所以他们的习惯性，这个收割的时候啊，前面是接他聘来雇工去收割庄稼，后面就孤儿寡妇就跟着捡零碎的，那是免费的。所以你记得路德记吗？路德是个寡妇，她的婆婆拿俄米叫他去到了波阿斯的田里面去，就是前面就是工人，你看路德就是寡妇啊，就跟在后面捡剩的。波阿斯是一个宽怀大量的人，他还告诉他的工人，田的角落也别捡了，留给他们。然后呢，还得故意摘好的、割好的，还留几捆给他们去捡。你会发现这是他们的做法。这什么提醒呢？意思就是他会留一点给他们，可是如果你不去田里捡的话，你啥也没有。我不会拿一包米送到你家去的，你得来捡啊。今天的社会福利制度太过分了，送了钱给你连工都可以不做了，所以很多人就宁可拿救济金过一辈子。所以今天在美国在检讨社会福利制度的时候，很多年轻的人，因为很多未婚的妈妈基于各种原因未婚怀了小孩，当然很可怜了。他说寡妇，他自己不要结婚的，不是寡妇，他丈夫没死啊，老公只是跑掉了而已啊。他们很多救济金，他们生活做了一段时间，那么电视上也访问他们，今天叫他去做工打打算盘，划不来啊。我生个小孩有加多一点救济金，然后呢我是未婚妈妈呢，上学可以免费，可是一上班要算钱了。甚至他跟另外一个人同居，其实那个就是她的丈夫，不办结婚手续，因为我保持未婚妈妈身份会赚很多钱，一结婚什么都没有了，她的丈夫要负责抚养。这是什么道理呢？会让那些人 依赖别人，这个就失去了救济的作用。所以生意上是什么呢？你收割庄稼留一点给他们，可是你得来捡，你不来捡我不会送到你家去的。哎，这个观念在我们设计一个福利制度的时候有点参考价值啊。那么这也牵涉到一个问题，美国有所谓的反托拉斯法，大公司不能欺负小公司，有点类似的，你不能赶尽杀绝啊，你摘葡萄不能摘光啊，留点给人家，市场也不要占满了，你市场占满了，别人稍微一个新公司一成立就把它打得稀里哗啦的，最后又是你的了，随便你要抬价格，随便你要做什么。哎，圣经的原则说这孤儿寡妇你可以用到经济政策的样子，大公司跟小公司，小公司就是孤儿寡妇嘛，刚刚开始被你打的样子留一点给人家嘛。哎，这是他们的这种所谓的救济慈善事业，你可以想象他有很多非常creative 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些想法。除了这个以外呢，生命记十四章还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他提到一个什么呢？十四章第28节，他说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的土产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的城中，在你城里面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当时没有非常具体的这个国家的政府，也绝对没有今天所谓的广泛的社会福利政策，那么在那个时候古代的以色列他们怎么做社会慈善事业呢？每年十分之一的奉献交在圣殿里面，这是圣殿的钱呢，是为着维护圣殿中的需要，还有祭司还有利未人。广义的来讲，那十分之一的奉献包括政府官员所有的薪水，因为当时的利未人，昨天我提过了，利未人不单单只办宗教事务的，利未人是司法官，他薪水从哪来？就是十分之一啊，十分之一。所以供应圣殿的建筑的需要，供应祭司的需要，同时也供应所有利未人的需要。利未人是兼宗教事务跟法律事务的。可是呢，三年又有另外一个十分之一的奉献，那平均每一年3.3%，就这里。三年的末一年，每三年一个周期，第三年，然后要抽另外一个十分之一，这做什么呢？要养那些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养那些城里寄居的，就是外族的人，还有呢，孤儿寡妇。这就是 Social Security。我开玩笑想，任何一个国家的 Social Security 的钱不应该超过你薪水的3.3%。如果照这样讲的话，不，当然我说这是原则。到多少 percent 看你国家有多少人多少需要了，不过在那个时候就有抽取这个来养这个孤儿寡妇，只是呢它不是全国性的，它是一个城一个城去养的。你这个城里面的孤儿寡妇，你这个城里面的外国的寄居的人，那些城里面的无份无业的利未人，有些人是有份有业的利未人，他是利未人，他是有房子的，可是有一些利未人是没有房地产，因为12个支派分土地，利未支派没有土地的，就是无份无业的，但是有些人有正常的工作，他可能还有收入，那那些也是需要被养，所以这是用每三年的十分之一的钱来做这个工作的。所以在当时有这样一个，所以今天的社会福利制度，今天我们需要用一点这个税捐来做一些慈善的全国性的慈善工作，合理的，应该做的，但是也应该考虑到这个负担多重，如果太高的话，可能也未必完全合理，还有你怎么给啊，就好像我们刚刚说的，你是完完全全的奉送呢，还是要让他们怎么样去做呢？那么《生命记》15章也提到穷人，穷人不是孤儿寡妇，孤儿寡妇是因为没有谋生能力，孤儿没有谋生能力，寡妇没有谋生能力，因为他们女人不做工的。那么穷人可能是男人，但是穷怎么办呢？《生命记》15章也提到了，第7节到第11节提到什么呢？如果有穷人的话呢，你要借钱，但是呢不可以，就是说吝啬。同时呢，在好几处圣经提到，借钱给弟兄，不可以收利息，不准有高利贷。不但不准有高利贷，连这样穷人利息都不可以给的，不可以要利息的。啊，所以等等这一类情形来讲，就是说在以色列当中，他们有这样的观念，这样来推行。所以在那么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这种社会福利政策的一些观念。今天我们来做的时候，同样的，如何帮助这些穷乏的人，然后像我们现在有些政府有所谓的低利贷款啊等等， 精神上原则上是很类似这样的一种原则的。最后一个是劳工政策方面，生命记十五章后面也同样提到如何善待劳工。当时所谓的奴隶，其实我就说跟奴隶不太一样。生命记十五章第十二节他就提到说，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男人或希伯来女人被卖给你，服侍你六年，到第七年就要任他自由出去。你任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要从你羊群、禾场、酒榨之中多多的给他。耶和华你的神怎样赐福于你，你要怎样照样给他。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些事。每一次提到慈善的事情，提到要宽待孤儿寡妇，提到要善待穷人的时候，每次都提到埃及。你当年在埃及如何，我对你怎么样，所以你要怎么样对别人。他提到什么呢？所谓的奴仆被卖给你，不是终身做奴隶的，不是没有人权的，他只做六年，不能超过六年，第七年自由出去，而且不能让他空手出去。六年当然管吃管喝，他们卖的时候就等于说有个当配，我卖给你了，他就得到一笔钱，因为他可能有急用，所以我自己卖给你，他得到一笔钱，然后这六年当中管吃管住，可是没有薪水了，因为钱卖的就拿了。可到第七年结束了，他走的时候，圣经上说不能够空手让他走，得送他一些东西。送的东西是干什么？除了养生以外，其实就是东山再起的资本啊。六年做满了，七年走的时候，哎，有点东西出去，也许我出去办个事业了，从今以后我可以独立了。你会发现非常有人道，而且这种所谓的如果叫做奴隶的话，跟今天上班的这个职员有什么不同呢？因为我卖给你，我还是我，而且七年之后我还可以自由的选择将来做什么，我还有资本。那个这个主人对劳工多么的这个宽待呢？那么当在新约里面，刚刚提到都是旧约，新约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第四章都提到说，在地上的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待你的仆人，因为你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所以不可以偏心，不可以虐待。所以诸如此类这些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在设计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劳工政策、土地政策，还有很多我今天没有再继续，不想详细讲下去。不过我想圣经给我们许多的很好的原则，若是我们能够仔细的思想，发挥我们的智慧，基督徒可以在一个国家社会里面发挥影响力，提出一些我相信可以提出一些具体的可行的而且是很好的政治主张，然后可以实行。那我相信可以帮助这个社会国家呢，能够在一个更健康、更合理的、更和谐的情况下去建立。所以如果你只是研究圣经，我常常会说圣经不只是一本宗教的书，当然包括许多宗教的东西，包括很多关于神的事情，圣经也有许多为人处事甚至处理政治事务的智慧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好好读圣经，我想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智慧。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有这段时间能够有这样的一些思想。主，感谢你过去借着许多的基督徒，无论在欧美、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他们借着他们的影响力，也借着你圣灵在他们心中的一些感动和带领，在他们的社会当中都曾经扮演重要的积极的角色。求你提醒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今天的环境的里面，特别在想到我们自己的国家未来的前途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让我们知道当如何借着我们所能够发挥的力量和影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在各方面能够更有进步，也更能够达到和谐和快乐的一个境界。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几天的聚会，好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思想在各方面都能够得到你的启发。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